第十九章。今天我们开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章圣经题目是“主道兴旺得胜”，主道兴旺得胜。这是使徒保罗开始了第三次的游行布道。第三次的游行布道是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就是到达耶路撒冷。这一次他没有回去，乃是以后呢又从耶路撒冷前往罗马，那是以后的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第三次游行布道，当然同工也有不同。在这个十九章重点是讲到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重点是在亚细亚以弗所的工作。亚细亚的以弗所啊，保罗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传道。保罗在这里传道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道的得胜，主道的得胜啊，而且兴旺起来。虽然有苦难嘛，有苦难，有逼迫嘛，有逼迫，有拦阻，有搅扰，而且很大的搅扰。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提到，他说我当日在以弗所和野兽战斗，可见的这是多么大的争斗。那兽是什么？就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保罗是面对魔鬼撒旦集中的向他挑战，但是他靠着主他完全得胜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开始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开头的工作。这一段主要的是论水洗和灵洗，水洗与灵洗啊，这个洗就是应该是三点水一个浸啊，是一个浸的那个，平常应该念浸啊，水浸与灵浸。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小段，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那就是说，亚波罗曾经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亚波罗到了哥林多了。那么亚波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呢，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了。那就是说保罗的工作是接续亚波罗的工作，也更是补充了亚波罗的工作。亚波罗虽然很热心也传道，但是呢他在以弗所做的工作是不够的，是初步的，而且呢叫人所受的洗是约翰的洗礼，而不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去奉耶稣的名去受洗礼，所以这个意义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保罗来到了以弗所，这是他第二次到以弗所啊，因为第二次游行不到，他曾经经过以弗所，但很短期他就走了。他也说主若许可我还要到你们中间来，所以可见的保罗清楚他要到以弗所。以弗所就是这个亚细亚一带，亚细亚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城市，是外邦的一个偶像的城市啊。这个城市是由这个希腊的女神叫做什么呢？叫做迪米亚啊，雅迪米，是雅迪米庙的一个中心。所以保罗要来到这里啊，来传主的道。所以这章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建立的以弗所的教会。保罗是使徒，所以他不但是传福音，他能够什么？神借着他能够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到了那里以后，就问有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说受了圣灵没有？”初期的教会非常注重，不但信主，而且要受圣灵。受圣灵，我们根据前面告诉我们是指的圣灵充满来讲。问他们说：“你们既然啊信了主啊，亚波罗在这里也讲道给他们听，他们也蒙恩了。但是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受圣灵？”他们回答说：“没有。”啊，可见呢，亚波罗的道所讲的还不够完善，还不够完善。虽然信了主，没有见过有圣灵降下来啊，没有见过。那保罗就说了：“那这样你们受的洗是什么洗呢？”下面保罗就问他们，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那就告诉我们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约翰的施洗我们知道已经过时了，主耶稣来到，约翰是引进耶稣，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是耶稣给耶稣开路的。耶稣已经来到了，而且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了。约翰的洗礼不过是叫人悔改啊，接受耶稣的意思，是吧？最主要的现在受洗应该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而不是接受约翰的洗礼。那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现在的信徒绝不是去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讲到洗礼有两种，一种是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那一个时期主耶稣没有来之前，约翰在约旦河那里给人施洗啊，叫人悔改啊，去接受那一位要来的基督，因为基督还没有来。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不但来了，而且已经完成了 救恩了，就不应该去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保罗这里就告诉他们了应该怎么做，是吧？保罗就说了，是吧？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心呐，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么现在这个耶稣已经来到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听见的话就明白了，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是保罗在以弗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带领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这个很要紧，这也是一个真理啊，就是说要高举耶稣，高举耶稣的名，带领人信主，带领人蒙恩受洗，都要靠耶稣基督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也就是这个洗礼的表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清楚告诉我们，也就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叫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那有新生的样子。那接下来呢，不但带领他们受了这个就是说受洗水洗，不但水洗，下面呢还有什么圣灵的洗。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是第二步的工作，就是保罗呢降在他们这个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临下来了。为什么要为他们按手？那因为保罗有使徒的恩赐，使徒的恩赐。教会的初期建立特别给我们看到，无论是啊这个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彼得去的，还有撒玛利亚那个地方，腓力讲完道以后，也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派彼得去的，啊，为他们什么呀？要为他们按手，而且呢，教会就因此建立起来啊，借着圣灵。教会呢就归入基督，所以呢这里给我们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这就是初期以弗所教会建立的一个光景给我们看到。那为什么这里提到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呢？那就是说给我们看到教会在初建立的时候，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一个见证。你怎么知道圣灵降在这一个教会呢？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外邦教会，是个外邦人，外邦人信了主了，你怎么能够承认他是一个教会呢？那圣灵降临下来，圣灵降下来，因为圣灵就是使人啊，借着圣灵的洗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所以双方言实在是一个见证，又说预言，预言实际就是讲道，圣灵充满啊，就有人能够会讲道了。预言也就是传道的意思。所以一共有十二个人，这是第一小段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以弗所的教会要建立，实在需要使徒去啊，也需要什么？第一步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第二步就是接受圣灵的洗。所以水洗和灵洗这两样啊，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底下我们看第八节，就是第二段，第八节到二十节啊，这段比较长。八节到二十节这一段里，就是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深入的工作，主道兴旺，大大得胜。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主的道怎么样借着保罗，使得主的道在以弗所是不但是兴旺，而且大大的得胜。怎么得胜？得胜了邪道，得胜了邪术，得胜了假道异端。所给我们看的有三个月之久，他就是都是进到会堂，那就是和犹太人辩论，辩论什么？中心就是神国的事。所以保罗讲到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因为神的国度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神的国，那要来的国就是基督，就是王啊，那个国就是永远的国度。所以呢要带领犹太人，让他们认识到这一位弥赛亚就是神国度的中心。因为犹太人他根本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也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国度的那一位王。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那当然我们相信很多人相信，但是第九节说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那保罗走到哪里遇见一些犹太人是什么？不信，并不是没有讲给他们听，他们就是不信，而且心里刚硬，于是在众人面前毁谤这个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传的是主的道，是关于神的国。虽然有人毁谤，那你传了，你今天尽了本分了，那你就能够什么呀？就能离开了。你看看保罗怎么样，传了啊，也讲得清楚了，把这个道释放给他们了，而且一连三个月之久在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不要，结果怎么样？保罗就离开他们。这就是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做主的工人，啊，你不是一定要一年两年三年老要在这个地方，他不接受，你传了他也不接受，那你就离开，而且叫门徒也与他们分离。 以后呢，保罗就在另一个地方传道，这个地方就是叫推拉奴的学房。推拉奴这个是一个教师的名字，就在他的那个学堂里面是一个讲学的地方。保罗就趁着有一个时间他们没有讲学，哎，这个地方空着，所以他就在这里天天辩论，也就是天天传神的道啊。这是一个保罗就是利用一切的机会来传道，也利用一切的地方，讲学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爱来听，所以呢他也来在这个地方讲啊，别人不讲了他就来讲，所以保罗真是会抓紧一切的时间和机会来传神的道，这样有两年之久。那么在第二十章呢，我们知道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临别的时候说到三年之久，那就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在这里说两年之久。第八节他一连待了三个月，那么十八章呢他也去过以弗所，所以加在一起呢差不多三年之久。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可以说付的代价最长最多，在哥林多教会一年半之久，在以弗所差不多三年之久，那加在一起有这么长的时间，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传遍了亚细亚。所以保罗在第二十章他怎么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你们中间那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保罗敢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他把主的道传遍了亚细亚一带，传遍了，没一个店不传。我们知道亚细亚是一个省，它包括好多地方，其中有以弗所，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省，很可能都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以后保罗殉道以后，这个老约翰啊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那是以后的工作了。所以保罗讲到让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有没有这样？无论是我们本国人无论是外国人，你都要转讲遍传遍，你没有一点不讲。那像保罗说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句我避讳不说，该讲的都讲了，该传的都传了。不但如此，第十一节圣灵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他所传的道，这就是第十一节，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于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一个手巾拿个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去了，就这么大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多了是吧，可能病人也抬不过来，哎，有的人还在不同的地方，根本没有在当时保罗所在的地方，那怎么样？从保罗身上拿一个毛巾拿一个手巾呢，是吧？手巾就是洗脸洗手的这个手巾，还有什么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都能够出去了。这是神与保罗大大的同在，看见了神迹奇事随着正是所传的道。下面我们看主的名被尊为大，十三节到十八节，主的名被尊为大。保罗走到哪里，虽然有魔鬼撒旦的工作啊，甚至你看看这里什么呀啊，那些个什么呀念咒赶鬼的人都在和保罗作对，但是主的道啊能够得胜，主的名被高举起来，被尊为大。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你看看有些犹太人他们不是真信主的，他们却怎么样也在赶鬼，是念咒赶鬼，可见呢他们所信的就是邪术的东西，念咒赶鬼。像那个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来什么呀来赶鬼，你看胆子大不大，是不是？自己们又不信，但是呢他们擅自用主耶稣的名来赶鬼，这就是十条诫的第二条，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为什么叫假先知？随便滥用善用妄自的来用主的名来赶鬼，并且还把保罗的名 保罗也提出来，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结果鬼也不出来。你看看做这事的就是犹太的祭司长的儿子，做祭司长一个个儿子怎么教导的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主的道，没有主的道就充满了魔鬼的道，魔鬼撒旦的工作在他们里面。结果恶鬼就回答了，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们是谁？那七个儿子呢，你看看这七个儿子都是赶鬼的，都是念咒赶鬼，结果恶鬼就附住了其中什么，胜过了其中两个人。他七个儿子有两个人呢赶鬼，赶鬼也被鬼附着了，我们也听说过这个事情。所以赶鬼的人你要圣洁，你要完全的圣洁，你真要敬畏神，赶鬼还可以随便的妄称耶和华的名， 结果鬼把他们胜过了，结果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房子里就逃跑了。他们自己也怕鬼，所以结果跑了，赶紧躲开，甚至被鬼附着。因此呢，第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因此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啊！所以神的名显为大。所以今天神的仆人，我们走到哪里，不是让人看见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乃是让主的名因着我们用的那被尊为大。保罗在这里传道，主的名被尊为大。你随便滥用耶稣的名，你又用保罗的名都没有用，只能自己失败蒙羞啊！魔鬼撒旦彻底的失败蒙羞，主的名被高举起来，主的名被尊为大啊！所以我们从第一段到这第二大段都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名多么要紧啊！保罗给人施洗，奉耶稣的名给人施洗，是吧？为人按手，圣灵降临，当然也都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啊，才能够叫人蒙恩，不是高举自己，也不是高举其他的名啊。第十八节，那以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那就是保罗工作的彻底啊。因着这件事，也因着保罗所讲到，好多人悔改，而且倒空罪恶，都来干嘛？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我们拜鬼神，我们行邪术，我们这些个罪恶样样倒空，彻底认罪。下面一段更彻底，大家看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两节圣经，战胜邪术假道。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战胜这么多这么多的邪术？以弗所是个充满假神偶像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邪术的地方，你怎么能够战胜啊？主的道战胜假道，主的道，我们今天没有别的，只有主的道，主的名，主的道，大家记住，只有这个主的名你高举起来，主的道你宣扬起来，就能够得胜这些个邪术。虽然当时这个邪术非常的厉害，所以下面说平素行邪术的都悔改了，大家把许多书都拿来了。这个书大家知道是什么书啊？就是念咒赶鬼的那些个符咒的书，他们以为这些个书可以消灾，可以治病，可以赶鬼，消灾治病驱鬼，这些个书他们把它堆起来烧掉它，那就说明他们实在承认这些书是假的，是从魔鬼来的，从邪恶来的，不要。这就是保罗工作的彻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待人彻底？现在有些人按手啊，让人家扑倒，又不叫人倒空，又不认罪，就只求于什么医治，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医治，一碰就倒了，一碰就倒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家保罗没有随便按手，保罗高举主的道，主的道得胜，所以呢就能够战胜邪道 假道邪术假道。所以他们把这些个书就堆积起来啊，就把一把火就烧掉了。这些个书价值有多少？共和5万块钱，据说这个价钱还是很高的价钱，和5万个人一天的工资，大家可以算算好了，5万个人一天的工资，这么多钱。不管了啊，今天钱不要紧，最要紧要得到主的道，彻底销毁一切魔鬼撒旦的东西邪术。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帮助人。有些人啊，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家里啊，又是什么磁带了，又是什么书了，都是一些邪的东西，或者是不正当的，或者是违背信仰的，或者是根本是偏离主道的东西，都应该烧掉，要彻底烧掉。不但外面烧掉，心里还要烧掉。我认得一个弟兄，那他最热衷于什么呀？就是算卦，算这个说预言。实际这个说预言的根本不是真预言，就是一般的占卜算卦。他把这个人所告诉他的事，他全部都把它写下来。后来神叫他把它烧掉。你不但是外面烧掉，你最要紧里面要烧掉。你不能还信这一套东西，彻底的烧。这个火是圣灵的火，是祭坛的火啊，要把它烧尽，要灭尽，不再相信。啊，不再去高举，不再去宣扬，也不再去什么呀，去做这些事情，要这样的彻底。所以二十节，请大家一起读：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他不能举很多的例子，从这一点就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工作。主的道无论走到哪里，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不但兴旺，而且得胜。为什么？兴旺是说许多人蒙恩了。得胜的意思，邪道赶这个驱鬼的，或者行邪术的，也都什么，也都 的得胜，就是说能够带领人弃假归真，战胜了一切的假道异端，一切邪术的东西，带领人彻底的销毁啊！所以说做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这是一段，也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啊，带领人真正的认识真神，归向真神，弃假归真。下面21节到22节，这是一小段，这一两节圣经是表明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的明白前面的道路，明神旨奔前方，六个字，明神旨奔前方。这仅仅是在使徒行传19章，他已经清楚他要到罗马去。以后我们看到保罗确实经过千难万险，有没有到罗马？到了28章最后一章，给我们看到保罗终于到了罗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多么清楚他的路线。21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这两省，马其顿和亚该亚，要往哪里去？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往耶路撒冷去就等于回去了，回去了，回到总站了，就是总会那里。他回耶路撒冷有他的目的啊，一方面，那我们根据罗马书15章啊和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保罗为什么第四次，就是他去罗马之前，他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后面20章就告诉我们，他明明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前面是有捆锁、困苦、锁链等待着他，但是他非常清楚，我要去，不但去罗马，而且到了那里以后，还必须往哪里？往罗马去。保罗多么清楚，我们对自己前面的道路和路线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有的人有这么个观点，又要自个儿不寻求，又懒惰寻求，哎，反正主到时候就这么带领，糊里糊涂的被动的带领。你要先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你做神的工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还可以多为你所要去的地方祷告，如同保罗一样。保罗没有去罗马，3年之前他就清楚了他要去罗马，这3年当中他付代价祷告，而且他写信给罗马，所以罗马人书是保罗没有去之前写的，人没有去，心就去了，是吧？那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到罗马去，所以呢他最后还要去为主做见证，对他的骨肉，对犹太人要为主做见证。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把外邦教会的捐钱捐款要再一次的带到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冎。那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8章9章，还有罗马书第15章，都给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要再去耶路撒冷，就是第二次的要送捐款。可见的保罗是蒙外邦众教会的信任，把捐款要送去，亲自要带去。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以后要到罗马去。在当时来讲简直不可想象，你是什么呀？你怎么能够去罗马？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是不是啊？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你又不是一个什么罗马政界的人物，又不是什么高级人物，你能够随便去吗？你不过小小的普通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定义要去，以后他是带着锁链作为囚犯，终于被带到了罗马。所以神的旨意你清楚，必定成就。而保罗是不怕艰难，他是乘风破浪，冲破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罗马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这样看，但在当时来讲，保罗是什么？清楚神的旨意，他还没有去呢。这当中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那就是从19章一直到28章，我们可以看下来保罗经过多么大的拦阻，撒旦的攻击，对他的陷害，他真是万死一生。但是终于到了没有？到了，到了，说明出于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多么宝贵，叫我们也不敢说，我常常是这样，别要说我的托付我还心里不高兴，别说别说，我现在还没去呢，还没有这个信心说出来，是吧？人家保罗就说出来，我必须要往罗马去，要出国了，要到国外去了，是吧？而且远远的到罗马帝国的中心他都敢说，为什么？因为他蛮有信心，他清楚神的旨意。下面22节啊，他对同工有所部署，有所安排，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 以拉杜是这次第一次看见，就是保罗的又一个同工啊。他打发这两个同工，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年轻的同工，还有以拉杜啊，在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问安的时候也提到他，以拉杜啊，在保罗在最后殉道之前也提到他，所以这个以拉杜是很宝贝的同工，是保罗的宝贝的同工。这保罗打发这两个人往马其顿去，而自己呢暂时等在亚细亚。所以下面还有征战呢，下面一段就告诉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大的征战啊。所以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表面还没有完，但是他心里迫切，他打发提摩太去哪里？去马其顿，去马其顿去。马其顿我们知道就包括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那一带，自己呢暂时等在亚细亚。所以你看这两节圣经，就是说保罗清楚神的旨意，他这同工也有安排，也有打发，也有部署，而自己呢暂时等在亚细亚。好，现在我们看接下来最后一大段，二十三节一直到末了，最后一段是大扰乱神平息，大扰乱神平息啊。我们看很有意思，在这一段里保罗真是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什么大的一个扰乱，但是神搭救了他，使啊这个城里的书记都为保罗来效力，你看看多么奇妙，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怕的是神没有同在，怕的是你不在神旨意当中。只要在神旨意当中，神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征战仍然是灵界的征战，是什么呢？是这一个银匠，他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啊告诉大家不要拜人手所造的神，那么所以这个银匠制造偶像银龛的他就气死了，我们发财升到的 发财的这一个什么这个机会少了嘛啊，我们不能够发财了嘛，所以就联合起来鼓动群众来闹乱，鼓动大家，甚至全城都起来，满城都轰动，这件事不是小事，整个的以弗所都轰动起来，是由于什么呢？由于保罗高举主的道，是啊，败坏这些邪道假道，领人要归向真神，不要拜偶像，所以魔鬼一定是气死了，是啊。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他所拜的神是假神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反对你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啊。任何一个宗教他都是什么，都是反对异教，他把你当做异教，无论是伊斯兰教是佛教都是如此，在当时呢是拜偶像的，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而且是希腊女神的庙的一个所在地，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世界有七大奇观，其中就是有以弗所的这一个雅典米的这个庙，这个庙是一个奇观，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圣地一样，但是保罗啊没有惧怕。我们看一下这段二十三节，那是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啊，很大的扰乱。嗯，有一个银匠名叫吉米丢，他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当然是大大发财呀、啊，很多人都拜假神嘛。他是这样手艺人呐、啊，生意发达，不但他发达，人家都跟着他同样的发达。他呢看见保罗这样的讲道，气死了，所以他就恼怒啊，因此他就聚集他们的同行，所有的工人。就对他们说了，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个生意发财呀、啊我们要发财要紧呢、啊。下面他讲了很多话，实际中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能发财了，我们今天就不能够答应，我们就要闹起来。他说这个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保罗太厉害了。是不是啊？不但在我们以弗所，在亚细亚全地都在引诱迷惑人，所以我们传主的道，有的时候也被当作是异端，有的时候也被人认为是迷惑人的。啊，保罗曾经被人当作什么？是瘟疫一样，影响太大，是吧？迷惑人，引诱人。所以下面说这样，不如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啊，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因此受到影响，也要是被消灭了。所以他这样一个鼓动呢，当然大家怒气填胸都起来了。其实一个心一个中心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发财了。他借口这个大女神，当然这也是众人所拜的了，他们所崇拜的， 这个庙里，我们知道这个女神就是希腊女神啊，最淫乱污秽的神啊，是这么一个庙，所以大家呢都来拜。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众人的心都鼓动起来。第二十八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人，以弗所人，雅典米啊！”大家就喊起来，闹起来了，啊，满城都轰动起来。我看当时众人先拿住了和保罗同行的两个同工，一个是该犹，一个是亚里达古，啊，齐心的涌进了戏园里去。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看，不是神界的门徒拦阻保罗进去，又三十一节大家看，又借着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来拦阻保罗进去的话，恐怕啊保罗在这一次在西园里面，恐怕保罗连命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是神的保守，因为这里三十节明明说保罗想要进去，他要到百姓那里去，恐怕他还要来为神做见证，但是神却是借着门徒拦阻他，不许他去啊。所以这些就是看见是神的安排。下面呢，就是还有几个首领，亚细亚的首领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也拦住保罗，是因为这些人是保罗的朋友，所以这些都是看见是神的拦阻，使得保罗这次啊虽然冒险，但是呢没有去，没有去，不能去。那他们呢劝他，打叫他什么，不要冒险，早些去。而且你看看，还有亚细亚的几个首领，这个首领是指的有势力的人。这些首领呢，他们是保罗的朋友，神竟然会兴起一些个有权势的人，首领是亚细亚的首领，来什么，来保护他，打发他劝他说，你不要冒险呐，你可千万不能够去戏园里去，叫他不要去啊。所以底下我们看到，这就是救了保罗呀。如果没有这些人劝他劝阻他的话，我想保罗一定要去。保罗是抓住机会就要为主做见证，要传道，但是这是好危险呐，不能去。所以三十二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的喊叫这个，有的喊叫那个，有的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啊，大喊大叫，大半都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你也喊，他也喊，大家都乱喊，甚至有人把这个亚历山大啊从众人也带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啊，他本身是犹太人。而当时以弗所人这些人闹呢，他们是反对犹太人的。其实亚历山大跟保罗完全不是一件事情，亚历山大是反对保罗的，那是迫害保罗，曾经后来我们知道在保罗殉道之前是迫害保罗的，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也把他带出来了。众人就推他往前，亚历山大使劲摆手向百姓分数，意思我们想这个意思一定是说我不跟保罗是一头的人，是不是啊？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所以大家就是拼命的喊叫啊，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两个小时。所以这样的轰动，结果呢就惊动了城里的书记，书记就是领袖啊，这个城里的最主要的一个书记啊，就惊动了他们。所以下面就看见最后一小段，就是神借着书记啊，把他们什么呀都散掉了，不许他们这么闹，那就平息了这次的大乱。乱是乱的够厉害的，你想两个小时之久大喊大叫这么乱，一方面神借着这些首领啊劝阻保罗不要去冒险，一方面神呢又是感动带领啊，这个书记竟然平息了这个乱，不接受他们这样的大喊大叫啊，就安抚众人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一个看守这个大雅典米的庙，就是女神的庙，是我们这个城看守的，是吧？还有呢，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这都是他们所崇拜的。丢失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也提到丢失，是吧？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丢失是天上的陨石所落下来的，奉为神呢、啊，意思说我们这个以弗所是了不起的啊，拜这个神拜那个神啊，这个是拨不倒的，所以你们就当安静。啊，你不要这么样的这个造反造次，就是不要这么样的这个来扰乱。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所以你看两个没有，这是说明这一个书记反倒为保罗来做见证，为保罗来说话，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偷窃庙中的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是吧？那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样闹呢？是吧？若是迪米丢，就是那个银匠嘛，是吧？和他的同行啊，有告控告人的事，那自有啊应该呀受审的地方， 就是有公堂，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来彼此对告啊。意思说你们应该按程序来办事，是吧？你们如果要告他，如果他有什么罪的话，你可以到公堂去啊，啊，你可以按照这个放告的日子来去做彼此对告。你们若是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堂常例啊来聚集来断定，今天这个扰乱呢是无缘无故。所以你看看这个书记给他们断定是什么？你们闹了一大阵，你们叫做无缘无故，没有理由，那所以就把他们遣散，无缘无故。而且我们难免要被查问，如果让皇帝知道的话不得了，是不是？我们难免要被查问，问到这样的句句，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然来，所以怎么样？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开了，满城轰动，转眼之间就平息了。所以我们看看多么奇妙。但是保罗呢，在这一段当中，在这一件事情当中，确实是经历怎么样？这是跟生死的搏斗啊，灵界的征战是多么的激烈，但是神亲自保护了他。所以大家看一下，在灵前十五章保罗是怎么说的，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三十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从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我们念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念到三十一节，这一小段就是保罗在回顾的时候讲到他当年在以弗所是怎么样的和野兽战斗，怎么样的在灵界征战，终于看见神帮助了他。我们一起念，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中心是讲到死人复活的事，在这一段里保罗重点是讲什么呢？意思说保罗时刻冒险，天天冒死。为什么？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他天天都在冒险冒死。具体的例子在哪里？就是这一次在以弗所的战斗，这一场战斗就说明保罗真正是他是什么？他是冒险，他是冒死。而且不仅这个地方，他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所以这两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爸爸的知识写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那我觉得这两句我最宝贝了，就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能够走到哪里都得胜，为什么他不怕苦难，为什么神也保护了他，因为他把自己完全摆上，他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以弗所这场征战真是如同和野兽征战斗一样，但是神救了他，把这场的扰乱就平息了。所以我们也求助给我们有死而复活的那个坚定的信心和盼望，那你就能时刻把自己交出来，把自己时刻的冒险，天天冒死无论什么样的难处，主都把他那个带着过来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就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第三次游行布道，看看他的工作，看看他的果效，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效，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原因是什么？第一，他高举主耶稣的名，无论在哪里使主的名被尊为大。第二，他高举主耶稣基督。第三，他高举主的道，主的道无论在哪里借着保罗能够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能够得胜，甚至一些个什么行邪术的拜假神的都能够归向真神，能够彻底的烧毁一切的邪术的书。看见保罗的工作是多么彻底，是吧？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怕死他能够时刻的冒险，天天的冒死。虽然是这个银匠啊，真是要把保罗置于死地，是吧？但是怎么样，神救赎了他，神借着环境借着这个城里的首领，又亚细亚的首领，又是借着城里的书记，使这场这个暴乱一样就能够平定。所以以后下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乱定以后保罗呢 这个又劝勉了，以后保罗就离开了，就往另外的地方。所以整个的十九章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也包括他在亚细亚的工作。他的工作走到哪里，我们看看，真是彰显神的荣耀。一面讲道，一面有神迹奇事随着啊，主的名借着他能够大大的被高举起来啊，使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啊。这个得胜实在是灵界的得胜，是主道的得胜，是真理的得胜，是主的名的得胜，各个方面都看见。而魔鬼撒旦的工作，假造异端的工作，行邪术的工作，和这一个淫将啊，他的反对最终呢都是失败，都是失败。而神亲自保护了他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还有征战，前面继续还要工作，还有这个